上一次呢，我们在马太福音三章，我就重点谈到了洗礼这方面的话题啊，特别是谈到解释了什么是施洗约翰的洗，以及什么是圣灵的洗。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最后分清楚了没有啊？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啊？或者我想再重温一下，那么约翰的洗是什么样的洗呢？约翰的洗是做什么的呢？悔改的洗，对吧？是他的用意是要预备人能够去认识罪，认识到自己心里面不敬畏神或者没有神，然后引导人去悔改啊。而洗礼就是一个神指定的一个悔改的方式，让这个罪人借着这个方式来向神表明他的悔改啊。而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承诺当一个罪人真心的在神面前去悔改，神也会赦免他的罪还有什么吗？这就是约翰的洗了。还有一点很重要的，预备什么？对，就是要预备这些悔改受洗的人去信那一位将要来的啊，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因为约翰的洗是不完整的，你可以说这他的洗不完整的，只是说他是一个，你可以说是预备人的心，只能说他是预备人的心，但是那个目标还没达到啊。所以这些，因为当时耶稣还没出现，所以这些受洗悔改的罪人罪得到赦免之后，他们必须等候那一位将要来的啊，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那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约翰的洗是不完整的，他只是在预备人的心，等候耶稣的出现，然后这些已经悔改的人从此以后他们就要相信主耶稣，并且要跟从他啊。过来一点吧，欢迎你。那么圣灵的洗又是怎么回事呢？谁帮我们洗啊？圣灵帮我们洗吗？耶稣帮我们洗吗？那这点我所以担心大家可能因为我确实我也讲得太快，所以因为时间的缘故。那圣灵的洗是什么意思？是指耶稣为我们受洗吗？没有吧，对吧？那么除去罪的赦免，前面已经说过了。那么圣灵的洗是怎么回事啊？那或者我先确保大家明白，是不是指耶稣为我们受洗？
不是。
圣经有说到耶稣为人受洗吗？没有。这点你要记住，圣经没有说，圣经只是说耶稣的门徒为人施洗啊。那所以这个跟耶稣帮人受洗是没有关系。那么这是什么洗？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啊？那其实上一次我已经说过了，圣灵的洗是指那些受洗悔改的人领受圣灵啊，神会把他的灵赐给这个人，让他的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来带领我们，从今以后带领我们。你可以说好像是一种关系，你愿意悔改，愿意听神的话，跟从耶稣，神也答应你，他会让他的灵住在我们里头，从今以后带领我们啊。所以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除了说悔改以外，你需要一个开始，这就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是一个在圣灵带领底下的一个新生命。否则我们没有能力去过一个新生活啊。我们很多时候悔改完之后再犯罪，对吧？犯罪后再悔改啊，我们常常就是这一种生活，非常痛苦，别人也很痛苦啊。这里道歉完，明天又要犯罪了啊。唯一的方法就是让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教导我们啊，如何生活 那我希望大家明白，那现在我把两个阶段结合起来了，那今天我们该怎么洗呢？那今天就不需要分两个阶段了啊，希望大家明白了，因为约翰的洗是因为耶稣还没出现，耶稣还没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耶稣还没有复活啊，所以约翰的洗只是在预备我们啊。或者我们看一节经文吧啊，也是我为了节约时间，我就省略了不看啊，或者看吧。我们看约翰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和第五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和第五节，第四和第五节。啊，这里是谈到耶稣复活之后的事啊。《
使徒行传》第一章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听见我所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还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留到圣灵的洗在耶稣复活之后才有的，而且这里说到是神应许的，就是神承诺那些愿意悔改听从耶稣的人啊，是给他们的一个承诺，神要把他的灵放在他们的生命里头，从此以后带领他们，跟他们建立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啊。那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当我们今天不需要分两个阶段了，也就是说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他接受了洗礼，也就是说他也洗礼的时候，他也是决定了从今以后他会以耶稣为他生命的主，跟从他，效法他的榜样去生活，而同时间神也会在他悔改洗礼的那一刻把神的灵给他，住在他里面带领他啊，清楚了吗？啊，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两个阶段啊，是说当时是有两个阶段啊，好吧，我要确保大家明白这一点啊。那我们回到马太福音三章啊，我们今天要啊，我们先看十一到十五节，三章的第十一到十五节。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我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库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什么？到你反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务。”于是约翰许了他。
对，诸般今天我们特别要看约翰和耶稣这番对话，有点奇怪啊。大家有比较了路加福音了吗？有什么相同不同的地方啊？经常要考你们，要你们考读圣经要细心，有区别？有什么区别吗？有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吗？或者说不同的地方吧？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现在不要看了，太迟了。你在家里都没看清楚，你现在来不及了。对话没有，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吗？
在路加福音那里多了一段，就是耶稣最后神有一些，
最后什么？还有什么吗？有没有留意到什么不同的？
有希律那一段，
有希律那一段啊，这段也很重要啊。这段如果等一下我记住的话，我再提哦。但是我忘了，还有什么吗？
还有就是说，约翰下了监里那一段。
啊，对对啊，就是希律那一段是。还有吗？没有啦，啊？众百姓啊，是那个提到众百姓和耶稣一起受洗啊。有一些细微的，可能你没留意。那约翰怎么描述自己？他是做什么的？ 那他这里说到马太三章是说到他自己 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他是提鞋的对吧、
嗯、
路加说什么
解鞋带的
一个是解鞋带，一个是提鞋的。那我觉得这些细微的东西是很有趣的，你要留意。还有什么吗？那还有一点很重要，你们我看你们没留意到，当耶稣受洗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天上怎么说？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声音有什么声音？说什么？路加说什么？路加说什么？区别在哪里？不是。
直接对话
啊！你们就看了半天，怎么都没看到，真的，哎呀，不行啊！你们这样读圣经，啊，这区别太明显了，没看出来吗？
一个是
路加福音直接说你是我的爱子，
马太呢？对了，那所以我觉得这些你都要留意，是有区别的。那不懂的人当然说哦，圣经有矛盾啊。啊，其实这个没有矛盾，这是作者自己决定，要么他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或者他以当事人的角度来描述这件事情，明白吗？啊，虽然没区别，但是你说有区别也没有区别，但这些区别也重要啊。你会看到一个更清楚的图画啊。或者等一下我们再看吧，因为我没时间跟你们详细的讨论啊，但是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比如说这里提到的神的灵还有圣灵，看到吗？
嗯，
所以我为什么常常说神的灵就是圣灵，圣灵就是神的灵，因为没有区别，只是作者随意的用他们明白的语言来表达啊，他不是咬文嚼字啊。嗯，好的，或者我要尽快吧，我说我每一次要考你们了，你要好好读书。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我问大家，我说你看完了马太福音第三章，如果要你起一个题目或者重点，你会觉得第三章用什么题，起什么标题比较适合？嗯，你说马太在第三章重点想说什么，想告诉我们什么？有时候你读圣经你可以尝试自己给一个标题，因为这能帮助你记住这个内容。
有一个标题
但有些标题不一定正确。你这是什么标题？
约翰，使徒约翰传道。
还有呢？
接受这是第二段。
然后呢还有什么标题吗？
没有了，
就一个标题啊。
修养，
你要慢慢习惯的。好了，那你有什么建议吗？这个标题可以吗？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可以
的，
蛮好
的，
太轻
了，
表达的
轻松，
它是很容易融
化的，融化了啊。那当然我们可以说这里谈的是洗礼也没错啊。不过这里我有一个建议，我要大家留意，就是第三章，如果我问你第三章的主角是谁？不错，施洗约翰。我们可以从这角度来明白这一章。那施洗约翰是主角啊，但是这个也太范围太广了。那么告诉我们什么呢？啊，那你会留意到其实里面是重点是谈施洗约翰对吧？但是他告诉我们什么关于施洗约翰的？
就是水洗是为耶稣做预备的，为耶稣圣灵洗。
嗯，对，有一些细节，比如说他介绍施洗约翰的，比如说他的生活方式，对吧？他介绍啊，让我们了解施洗约翰讲道的概括内容，他也让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任务和使命是什么，对吧？那所以你把这些再把它分化成小小点呢，那么就很清楚里面说什么了。那么问题是，11到15节想说什么关于施洗约翰的？
就是为他把
为圣灵的洗做预备的
啊，
他的洗还不是一个彻底的洗。
那但他跟耶稣这番对话告诉我们什么？
耶稣是他的大人，就是他
跟耶稣这一段对话，就是
告诉了我们什么？那简单来说，其实这一番话或者包括前面的当然也有，但是这番话特别突出了告诉我们约翰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番对话其实凸显了约翰的为人啊，不单只是告诉我们他做了什么啊，他怎么生活或者他讲了什么啊，也不是只是告诉他的使命是什么，他更加要告诉我们约翰的为人，或者言下之意就是为什么神会重用这个人。那这点我们必须要看清楚。那比如说我们看第十一节啊，或者仔细再读十一节。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那这为什么他突然间谈到自己的不配呢？对吧，这里是谈不配对吧，我希望大家看到啊，不配到什么地步？提鞋不行，解鞋带也不行啊。其实古代呢，奴隶也有很多等次，因为一个家庭比如说很有钱的，他可以请很多奴隶回来啊，奴隶有些是做饭的，有些是做清洁的，有些是做接待客人的。客人来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让他坐下来洗脚啊，中国也有这种传统吧，但是自己洗对吧，拿个水盆自己洗脚迎接客人到来啊。但是有些奴隶的地位很低，他们做的就是帮人家解鞋带、洗脚、提鞋啊，所以约翰呢是把自己看成是奴隶中等次最低的，甚至他说还不配啊。那为什么约翰要这样强调呢？为什么？那突然间他为什么要这样强调？你看了路加福音你该知道了吧。我教你们比较两段经文是有原因的。路加福音怎么说？你们总没留意到呢？我们看，哎，回头啊，那你们留意到呢，我们就不需要花时间去翻了啊。但是因为你们没留意到，所以我们得花时间去翻。我们看路加福音三章十五节啊，或者陆陆读吧啊。然后十六节就是说回马太福音那段话对吧，那路加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约翰突然间说了这番话，原因是什么？对，因为可能约翰讲到有能力，能激动人心，刺痛人的心，愿意去悔改，所以他们在想这个人为什么能招聚这么多人呢？会不会他就是基督？所以百姓都在猜疑，所以约翰逼不得已必须表明自己的身份，他说我不是，不但我不是，我甚至连提鞋都不配。所以意思说你们不要把眼目专注在我身上，总之我不是那一位啊，明白吗？那所以你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的为人，虽然他很受欢迎，很受百姓的拥戴，但是他没有因为人家拥戴他而忘记了自己是谁啊。我们人很多时候很容易忘记自己是谁啊，一旦受欢迎了，有人称赞了，就飘飘然了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容易被骗啊，我觉得很多人容易被骗就是他很容易忘记了自己是谁啊。特别女孩子啊，赞你两句你就忘了啊，就容易上当了啊。所以我觉得人很容易忘记自己是谁，但是留到约翰记得认得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使者，只不过是一个奴隶，他甚至看自己是奴隶中地位最低的。那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继续看十三和十四节。
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先出发给你。于是约翰娶了他。
那这番对话也很有趣，对吧？那为什么耶稣为什么约翰，你知道约翰反过来，那耶稣不是跟着百姓来洗礼吗？对吧？那为什么约翰突然间反过来说，哎，不行不行，是你，应该是你帮我受洗，不是我，为什么？
他心里很明白。
明白什么？
明白耶稣是那个圣灵，是受圣灵，是圣灵洗的人。他只是为耶稣。
大家都这么想吗？你们
大家都这么
想，你是这么想？
耶稣的圣经肯定是，
约翰肯定是认为在天国里耶稣肯定比他大。
为什么？他怎么知道？
因为他是基督啊，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呀。
能不能他们两位都是代表了大家的想法，对吧？是吗？大家同意吗？那我可以告诉你，你错了。那。其实在这一刻，约翰并不知道耶稣是基督。那等一下我要证明给你看，这些东西必须要从圣经里解释。我尽量要教你，我教你们的方法就是，你留到我解释圣经的方法是，我是从圣经里给你答案，我不告诉你我的意见，好吧？等一下我会证明给你看，我这个结论怎么得出来的。那如果约翰不知道耶稣是基督，为什么他这样说呢？那约翰认识耶稣吗？肯定吧，他们有亲戚关系，对吧？他们有肯定有亲戚关系，不可能说不知道他是谁。那么为什么约翰会突然说不，应该我不够格，应该是你帮我施洗？为什么？为什么他这么说？
我觉得他妈妈怀着他的时候就知道，他妈妈就说过那种话，说伊丽莎白一来的时候，他就说。
他怎么去分辨谁是基督呢？
啊，
这个等一下我们看啊，是圣经说得很清楚，神有给他一个很具体的指示，告诉他是哪一位，也就是说是神告诉他，不是别人告诉他，或者他自己去推测谁是那一位，啊，所以你刚才说的是一种人告诉他的，或者他推测出来的，那但是无论如何，这里有一点我觉得很特别，那。约翰要耶稣帮他施洗，这一点是很不寻常。为什么呢？因为约翰当时是很有名气，耶稣只是刚刚出现，对吧？啊，你可以说约翰的名声如日中天，啊，很受人拥戴，也有许多的门徒。他这样的要求不寻常，意思说，如果他这样要求，也就是说他是告诉众人，他比我伟大，我不能帮他施洗，是他帮我施洗。那这里你再次看到约翰的为人，他看重的是什么呢？他看重的是谁才是一个真正在属灵上你可以说是神喜悦的人啊。他不是在乎自己的名声啊，他肯定认识耶稣啊，肯定跟耶稣有交往啊。会不会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他看到耶稣在各方面比他更虔诚？啊，这个是很有可能，这个所谓不够格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就觉得啊，你的属灵生命比我好，我真的没有这个资格啊。那或者等一下我会让大家看我为什么我这样结论啊。那所以从各方面来说呢，约翰这样说是不合常理啊，无论是年龄、辈分、表现都比耶稣强，至少这个阶段耶稣还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啊。那所以这点我们又再次看到约翰的为人。那但是我们看十五节吧啊，耶稣怎么回答？或者陆陆读十五节。
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
那耶稣只说了一句话，约翰就答应了。但这句话有点奥妙，对吧？到底耶稣说了什么呢？你们明白了吗？那遇到耶稣坚持要约翰为他施洗，这两个人很特别。这你就看到两个人的素质了。两个人在这边非常特别，耶稣坚持要约翰为他施洗，而且他给了一个原因，他说我们当尽诸般的义。什么叫诸般的义呢？中文很简单，诸般是什么意思？各种，许多，对吧？义是什么？公义，对，义就是公义。那么那在你心目中什么是公义？或者我们每一个字一个字搞清楚他说什么吧。什么是公义？对按中文来说，能不能说是道德标准？可以说是一种道德，一种道德的标准。我们说公义，能吗？那如果我说一个义人，这样这个义什么意思？好难解释。你们是学中文的。你怎么理解公义？理，你很细心。那这里又括弧写着理，对吧？但理也帮不了什么。我怀疑理可能是跟古代的一些概念有关系。古代古人谈到理是指什么？什么来着？礼节、礼仪，什么是什么东西？
中国传统人是非常重礼的。
那么什么是礼？
是下面一点就是
那什么东西？我要请中国人解释一个。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
礼尚往
来。
那道德能不能说
是一种彼此的那种尊重？
是，也有这个意思，但能不能说是每一个你时代都有一套的标准？比如说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啊？比如说小辈跟长辈应该怎么相处啊？平辈又该怎么相处？能不能说这就是一套理，能吗？所以我刚才说是一种当时不同年代一种标准道德，我说道德标准啊，这个当然是为了维持和谐啦啊这种关系。那在圣经里呢，其实义当然也离不开道德标准，确实是，但是义远远公义远远超过一种人的道德标准。在圣经里谈的是神的标准啊，谈到义的时候都是谈神的标准。那我们看一个例子吧，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章第六节，第一章第六节，对，那这两人是谁啊？撒加利亚、伊丽莎白，对，非常好。那这里说到他们两个是义人 ，OK。那么义人的定义是什么？对，诸般的诫命和礼仪。那其实这个礼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义，是相关的一个字啊。也就是说，在圣经里义人的定义就是他们遵守一切的诫命和公义或者礼仪啊。这在乎翻译了。那么是谁的诫命和礼仪啊？神的，不错。那所以这里圣经已经给出义的一个解释，义人就是遵行神的诫命和或者礼仪或者一些公义的标准，按照神定下的这个公义的标准行事，所以神看他们为义人。所以义我们可以理解为是神对人的一个要求，神对人的要求或者神向人的旨意，而义人都是那些关注神旨意的人，明白了吗？ 清楚了吗？好，我希望 我解释清楚。所以在约瑟里你会常常看到一些异人，比如说玛利亚的丈夫约瑟被称为是什么
异人，
不错，因为神所吩咐的他就会照着去做啊。我们就看创世纪的时候看到挪亚也是什么
异人，
为什么呢？因为凡亚伟所吩咐的他就去行了。所以你知道那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特征，那并不代表说他们的等次都一样都是完美，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凡是他们所知道的他们都去做，但是他们可能知道的有限或者不完全，但是总结来说凡是他们知道的他们都愿意按照主所吩咐的去行。那么当耶稣跟约翰说到诸般的义是什么意思呢？那留意到耶稣的用词，我们会到三章啊，马太福音三章，谁当尽诸般的义？谁？
我
们。留意到耶稣给约翰的一个回答是说我们，你和我，因为耶稣也是一个人，人的这个目标，一个义人的目标就是要按照神定下的公义去行，所以他提醒约翰，他说我们不能按我们自己的意思行，我们要按诸般的义，意思说神定下的一切公义或者要求去行。那留到耶稣这一番话一说出来，约翰怎么说呢？马上去行了。你看到了，两个就是义人，你们，因为有时候我们容易忘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彼此提醒，因为我们很容易一下子就凭自己的意思说话，凭自己的意思行事，或者凭自己的情绪去回应，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彼此提醒，我们说哎，别急啊，我们先看看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啊。所以当耶稣一提出来，你到约翰马上同意，因为他也是一个义人。那下一个问题是，那么这个诸般的义是什么？神向耶稣的要求是什么？那么神向约翰的要求又是什么？或者吩咐是什么？啊，肯定有内容对吧？耶稣一说，约翰就明白了。那么神要求耶稣做什么？那么神又要求约翰做什么？啊？那么对耶稣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耶稣受洗，就这么简单对吧？要不然耶稣就不会坚持了啊。那么像约翰的要求又是什么呢？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一章的31到34节，我希望这段经文说得一清二楚，我为什么说约翰当初并不肯定谁是基督，明白吗？因为约翰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两次他重复，他说我不认识他，这什么意思？他不认识耶稣吗？
不确定是的。
对，他这个认识不是指他不知道耶稣是谁，他跟他亲戚关系他不可能不知道，所以这个不认识是在说他不知道他就是基督，只能这样说啊，他不能肯定的知道啊，他只能说这个人确实很优秀很特别啊，所以他两次重复这一点，我不认识。那么神给了约翰什么指示？啊，所以神给约翰一个非常具体的指示，就是你帮以色列人洗礼，在这过程当中有一位就是基督。怎么知道呢？就是当你洗礼的时候圣灵会降下来， 你会看到神的灵降下来住在他身上，这就是神给他的一个证明。所以约翰说我见证，他就说我能见证说就是这一位。那所以神是有给约翰一个具体的指示的，耶稣似乎也知道，所以耶稣是劝约翰不行，我们不能按自己的意思做行事，我们就按照神的吩咐行事，让神的旨意和计划能够去成就。所以因为这样做呢，当约翰就看到圣灵降下，他就很明确的知道耶稣就是那一位，所以他能够去见证，向以色列人见证说这位就是基督，你们当跟从的就是他。他不再是凭自己的意识去推测了，因为这是神给他的启示。那我们看看约翰接下来怎么做呢？我们看35到37节，约翰一章的啊，约翰福音一章。看到呵呵，你看到约翰做什么吗？当约翰知道耶稣就是基督之后，他做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人多无私吗？他关注的是神的旨意，既然神要所有人跟从他，所以他也告诉门徒，他说这位就是，你们跟从他吧。所以两个门徒就走了，看到吗？那当然不是所有的门徒都离开，因为可能有些门徒舍不得离开他，这个没办法啊。但至少约翰履行了他当做的，就告诉门徒这位就是，而这两个门徒就选择了跟从了耶稣啊。那所以你看到约翰这个人是无私的啊，他从来不会考虑自己的利益，他真的关注的是神的旨意，所以他是一个义人。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嘛，我们看第三章。那我们要尝试认识约翰这个人啊。三章的第25和26节。25啊。你不用理会第25节啊，我们重点是第26节，因为没了第25节26好像有点没了上文啊。那26节这里说到门徒跑来跟约翰说什么呢？你知道耶稣受洗后得到了约翰的大力推荐，对吧？结果呢？中文就往耶稣那边去了结果呢，耶稣就成了约翰的竞争对手，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对吧？如果从教会的角度，好像哇，所有人都往那边跑了。你可以想象，如果我认识另外一个老师，我觉得哦，这个人不错，他这个讲道更好，我告诉你们，哎，你们去吧，别来了，对吧？明白吗？就有点，就很无视，他关注的不是自己。但是在他大力推荐下，他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他的生意就你可以说越来越少了，所以门徒就开始有点关注了，就有点紧张了啊。那个争论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呢？啊，会不会有些门徒还不是那么成熟，觉得啊，你们应该来我这里，老师这里啊，为什么往那里去呢？我不清楚他这个争论是什么原因，但这里我们看到，约翰的门徒很担心耶稣的名气超越了约翰。那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人的反应，对吧？我们人都很难做到无私。我跟从这位老师，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了不起，对吧？然后发现他怎么越做越好像这个生意越做越不起来，人越来越少。那你做他学生也开始觉得没有什么动力了。那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门徒这番话，我们更加突出约翰的这个素质， 非常无私。那我们看二十七节约翰怎么回答，他怎么说，还请读吧。
二十七节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做什么，就不能得什么。
那看到约翰的心态吗？很叫什么，很坦然，对吧？你这里你看到约翰的信心，他顺服神的安排，而且他也认识到我能成功，这是因为神祝福我。如果神觉得我必须降卑，他也很乐意，一个很坦然的人，毫不在乎自己的名气。我再次强调，这个人的素质可见一斑。现在你开始明白为什么神会重用这个人。那我们再往下看28到30节，28到30节还能读吗？
28，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就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句话好像很简单，对吧？你有没有这样跟这样的去祝福别人呢？比如说，就说学校同学，对吧？你会不会说啊，他成绩比我好啊？你会说啊，你很高兴说他必兴旺，我必没关系啊，他的成绩比我好，非常好，会吗？我们心里面肯定很多的想法啊，甚至还咒诅别人呢。别人比我好，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嫉妒啊，开始很多不好的念头，开始去咒诅他，开始啊，你看到约翰吗？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没问题，这是件好事。那留到约翰跟门怎么回答他的门徒呢？他说，我岂不是老早告诉你们我不是基督吗？那我不是基督就是告诉我们我不是救世主，他才是。还有什么他不是？跟着他说什么？我不是什么？我不是新郎。我不是新郎是什么意思？我不是主角，简单来说就是我不是主角，我只是配角，我只是配角，他才是主角。留到 他怎么说呢？他说新郎兴旺，我非常快乐。他看到耶稣兴旺，他非常快乐，他用的是快乐。我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约翰的为人，他的态度跟他门徒的态度是截然不同。他乐意谦卑自己，不求自己的荣耀。所以我说，有时候你看了这些经文，要反省一下自己怎么看别人啊。你看到别人比你成功、比你好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呢？你会高兴吗？你会祝福他吗？很难，对不对？很难的，我跟你说很难的。这就反映到我们的为人。那如果这个态度不改，我告诉你，你跟神的距离会很远，因为神不喜悦这样的人。神为什么重用约翰？因为他有这个素质，他不求自己的荣耀，他不顾惜自己的名气。他整个心愿就是愿神的旨意成就，如果这是神的旨意，所有的人都要去耶稣那边，非常好，他非常高兴。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到耶稣和约翰这番对话是非常重要，因为他让我们认识到约翰的为人啊，让我们明白到为什么约翰一开始出来讲道能够吸引那么多人来悔改归向神，因为神喜悦他，所以神重用他。那所以结束前呢，或者我们看一个重要的圣经原则吧。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5章5节。彼得前书5章5节。 我想用这一节经文作为一个总结，让我们明白马太福音三章在教我们什么功课。彼得前书五章五节一开始，彼得说到：“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对吧？”啊，这个大家同意吗？有异议吗？没有，对吧？有异议啊？没有异议。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是这样吗？那我你没有异议对吧？我想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你这样做吗？不一定。为什么？为什么？不，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对吧？你认为你孩子听你的吗？你自己心里有数。但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要问自己：你听你的父母的吗？你也不一定，对吧？那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即使这么简单、很明确的一个礼，说要说礼吧啊，我们也做不到。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难看到，对吧？你不要怪你的孩子没这样做，你可能要问自己，你有这样做吗？但这个很明确，觉得是很合理的。那但是下一句更难了，那下一句怎么说呢？你们众人要做什么？彼此顺服。那这个也把我们搞糊涂了。那第一句话我们能同意，因为年幼不年长的，这是很合理，对吧？彼此顺服，那不是乱了吗？那圣经的教导跟我们的意念真的很不一样。那回到前面还有一句话，谦卑，我们明白对吧？什么叫谦卑束腰？加上束腰是什么意思？绑着自己。其实束腰就是干活的意思，明白吗？就是仆人干活就是要意思说，其实这是个仆人的图画。彼此顺服，意思说彼此做仆人，因为仆人的一个特征就是要听话，顺服就是听话，那这个很难做到，对不对？所以我们心里想，为什么要彼此顺服呢？那我觉得人很奇怪，我觉得人很奇怪，一这样说你就很反感，为什么我要顺服对方？但是反过来，我们常常要求别人听我的，对吧？上个星期我们不是说了吗？我们希望别人听我的言下之意是我希望别人顺服我。但是一反过来要你顺服别人的时候，你觉得你里面就开始反抗了，我为什么要听他？我凭什么要听他的？但是你这样想，别人也会这样想你。其实圣经这个吩咐是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一个基础，也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和睦共处的一个基础。你不顺服神，你也不会彼此顺服。那彼此顺服，顺服这两个字在你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基本上已经消失了，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或者也不明白什么叫顺服。比如说就拿丈夫妻子，对吧？结了婚之后干什么呢？你还不知道？你知道干什么？先告诉你做什么？做什么？结了婚之后先做什么？不知道，都在抢着当家，不对吗？什么叫顺服？没有，就是结了婚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先来巩固自己在这一家中的说话权、决定权，对吧？那你没结婚，你很多理想就很好很好，但是我告诉你，一旦结了婚，你会随着这个世界潮流走。大家都抢着要当家，你不想抢着当家，你爸爸妈妈也会告诉你，你要赶紧抢这个主动权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女方的妈妈爸妈妈会这样教她，我告诉你，男方也有一个妈妈的女人的想法是一样的 啊，所以为什么家庭搞得不和谐呢？我说一方面是上一代本身的价值观已经扭曲了，然后我们又把我们这个错误的价值观灌输到新一代里头，所以顺服我们很讨厌这种观念，所以基本上在社会上已经消失了。父母和儿女又怎么样呢？啊，你自己心里有数，管儿子不容易，对吧？啊，儿子要听父母的也不容易啊。那么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呢，容易吗？那彼得当然首先是跟教会弟兄姐妹之间也不容易，对吧？你常常会想，为什么他可以做，为什么我不可以做？啊，凭什么我要听他的？会不会心里面有时候我们也会这么想，很不甘心，为什么我总要听他的？其实简单，好像很简单的一句吩咐，但非常重要。我告诉你，现在整个世界其实是跟圣经的话是逆方向走的。我们今天强调民主，我们今天强调自由，我们强调平等，你知道言下之意是什么吗？我谁都不听，我只要别人听我的。其实民主啦、平等啦、自由其实是一个借口，就是我们不想听别人的。你不要说你的儿子也会强调民主自由我们也强调，对吧？大家都这样强调，这言下之意是我谁都不想听，但是我又要别人听我的。所以儿子也希望父母听他的啊，丈夫也希望妻子听他的，妻子也希望丈夫听他的，但是我们又不想听别人的。那你想想这个社会有可能和谐吗？我告诉你，不可能，只会越来越糟。但这是圣经的吩咐，这就是圣经神的理。如果说用义啦、理啦，这就是神的义和神的理。但愿我们也像耶稣那样，愿意去尽诸般的义。我们不想随着世界的潮流，我们知道这是美好的，那么我们都愿意去尽诸般的义，尽管我会吃亏。好像约翰说，他必兴旺，我衰微，某个程度上是吃亏。为什么呢？我干了这么多年的辛苦耕耘的，结果这些人全跑了，我吃亏。但没关系，因为我们听从的是神，神知道一切，我们不用担心。我们最重要的是尽诸般的义。那我们看第六节吧，五章六节啊，彼得前书。彼得好像用这句话总结了整个的一个原则，基督徒该怎么生活，或者基督徒跟神怎么建立关系。他说到，他怎么说呢？他说神阻挡骄傲的人，但是他会赐恩给谦卑的人。那这个原则你要记住，你跟神的关系就在乎这句话，你跟神到底是近还是远，也是在乎这句话。在平时生活中，你自己检查一下你的内心，你是一个骄傲的人吗？是不是总是不愿意听别人的，总是要别人听你的，或者总觉得你比别人好，你比别人强？那这不是施洗约翰的态度啊，这也不是主耶稣的态度。那如果我们要做耶稣的门徒，我们就必须留意看耶稣的榜样，他是怎么生活的。那可能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跟人的关系经常不和谐，不彼此顺服，我们很难和谐的。那所以这里彼得道出了这个很重要的原则，如果你想常常沐浴在神的恩典下，你要学习做一个谦卑的人，效法约翰的榜样，效法主耶稣的榜样。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神会阻挡骄傲的人。这种人你休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 那所以我希望用这句话总结了约翰三章的这个你说一个原则吧，让你明白耶稣和约翰的这番对话到底是教导了我们什么。那最后我补充一点，就是约翰，我说过约翰马太福音三章是向我们介绍约翰这个人，对吧？还有一点马太没提到但路加提到的，就是关于纪律，对吧？那这里我们也看到，你不要以为约翰是一个软绵绵的人，对吧？我们觉得啊，这个人总是要很软，就是没有什么志向啊，错了。留到约翰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敢言的人。希律作为一个王犯错的时候，约翰敢去指责他，结果最后呢，他丢了命，呵呵，他被杀了啊。那所以你这里看出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谦卑的人，不是你想象那种软绵绵好像没说什么都不敢表态什么，不是的，而是他是个义人，他关注的是神要他说什么，不是他自己想说什么。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约翰的这个我希望马太福音三章不会给你好像觉得约翰是一个很软的一个很没志向的人。留到他责备法利赛人，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那你做错事他敢责备你，那这就是一个义人。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对一个属灵人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啊。那不论如何但愿大家记住主耶稣的这番话因为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的提醒。他说我们一起当尽诸般的义，意思说我们要一起按照神的旨意神的要求来行事为人。那当然我们也能够这样去学习。好吧，我们就在这里结束吧。